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周六的心理漫谈，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张琪。上个月我们聊了亲密关系中的宽恕，而我们今天要聊的是一个听起来很玄学的心理学概念，叫做积极错觉。简单的来说，就是爱让我们看不清对方，但这看不清很有可能是幸福的关键。先来讲一个简单的小故事吧。我大学的时候呢，有个朋友，我们暂且叫她小美。她呢有一个男朋友，我们也给她一个名字，叫做小刘。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觉得小刘这个人啊，感觉说话慢吞吞的，也经常打游戏，不爱社交。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呢，他好像也不怎么和小美互动。但小美总是说，哦，他是慢热型的人，内心其实很细腻的，他也有自己生活的节奏，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很安静，让我非常的有安全感。但是我们在旁边看着，心里多少会有点低谷，他对小刘的滤镜怎么拉得这么满啊？恋爱中的人真的这么容易看走眼吗？但是你知道吗？后来我学心理学的时候才发现，小美这样的理想化其实很正常，而且很有可能对感情有好处。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积极错觉。什么是积极错觉？它真的好吗？所谓积极错觉其实指的是我们倾向于把伴侣看得比客观现实，甚至比对方的自我评价还要好。就比如说，一个人客观上可能只是中等偏上的长相，但我们会觉得他是全世界最帅的。对方也许只是温柔了一点点，我们却觉得他超级体贴，超级有责任感。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像恋爱脑？对吧？但是心理学研究的时候发现，这种美化其实可以帮助维持感情，尤其是在恋爱初期或者面对一些冲突的时候。它并不代表盲目，而是一种有益的滤镜，它能帮助我们放大对方的优点，弱化缺点，从而激发安全感和归属感。这个概念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比如说这个积极错觉。那么最初的研究来自于1996年，一位心理学家和他的同事找来了一堆情侣，让他们分别评价自己，评价他们的伴侣，然后再说说他们理想中的伴侣应该是怎么样的。结果呢，他们发现大多数人都会把自己的伴侣描述的比对方自己的描述还要优秀，而且这种理想化的程度越高，他们对这段亲密关系的满意度也就越高。而且很有意思的是，那些被伴侣高估的人，他们更愿意努力去匹配这个形象。也就是说，如果我觉得你特别的温柔，你也许会慢慢的变得更聪明温柔，真的变得更聪明温柔，因为你感受到了我的信任。这种也被称为，怎么说呢，爱的自我实现预言，也是我们对彼此的美好想象塑造了更好的现实。然后呢，也有些科学家做过一些长期的跟踪，他们跟踪了一些情侣，跟踪了13年，然后他们发现，一开始越理想化伴侣的人，13年后对这段亲密关系的满意度也更高。当然了，这不是因为他们的伴侣真的很完美，而是因为他们愿意坚持相信、理解和看见对方的好。我们聊这么多，积极错觉，可能你会想，那么这个积极错觉是怎么来的呢？其实也有些心理学研究发现，其实有些人天生就更容易对伴侣滤镜拉满，而有些人可能就比较清醒理性一点。当然呢，也有这些跟某些因素有关。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从小到大建立的一种依恋风格。这个听起来挺专业的，但简单的来说，就是你和你父母相处的方式会影响你长大以后怎么谈恋爱。我们会在未来的节目中专挑几期节目来具体讲讲依恋风格。比如说，有些人从小就感受到被爱、被照顾， 他们长大后进入一段亲密关系，也会比较轻松，更信任对方。像这样的人呢，我们叫做安全型的依恋，他们就很容易看到对方的优点，也更愿意相信对方，所以自然而然会有更多的积极错觉。但如果你小时候的依恋经验是忽冷忽热的，或者说你习惯自己藏着情绪不说，那么你可能更焦虑或者更回避，进入亲密关系的时候也会更下意识的做好防备。那么这种人就比较不容易理想化对方，因为他们常常在一段亲密关系中会担心对方或者感到自己不被信任。同时你对这段亲密关系的研究投入了多少，也会影响到你是否会产生积极错觉。有研究发现，如果你是抱着那种我们一直要走下去，想一直谈恋爱的这种心态，你就更容易用正面的态度看待伴侣的一些小缺点，也更容易对给对方一些宽容或者宽恕。心理学家呢也做过一些实验，他们让人们分别想象长期约会或者短期约会的这种情形，结果发现那种想着长期约会的人会更容易理想化对方，而那种想着短期约会的人呢就更容易挑剔，显得更现实。这其实也挺好理解的，如果你觉得这个人只是你生命中的一个过客，你当然会精挑细选，设很多条件。但是如果你决定这是我的人了，你自然也会更容易往好的方向思考。当然，最后一点呢，你本身自己的性格也会影响到你是否会产生这种积极错觉。就比如说，如果你本身是个比较乐观或者比较自信的人，那么你更有可能看到事情积极的一面，包括你伴侣的那些性格人设。像这样的人呢，对生活本来就比较有期待，所以呢，在感情里面也更容易有积极错觉。但如果你是那种比较容易担心，容易否定自己的人，那么你可能就会更难相信对方真的这么好。当然了，积极错觉的效果对每个人也是不一样的。2022年也有项研究，他们发现，也不是他们发现，他们就是研究了新婚夫妇，特别是研究了新婚夫妻，他们之间有没有夸大伴侣的共情能力或者理解对方的能力。结果发现呢，某些情况下积极错觉能够缓解冲突带来的一些负面情绪，提升关系的满意度。但也有一些情况下是例外的，就比如说，其实当你的伴侣不太理解你的时候，你还一厢情愿的觉得他很懂我，反而呢，在这以后你会感觉到失望或者甚至非常的不满。这也告诉我们，适度的积极错觉是甜蜜的糖衣，但是如果你离现实离得太远，就容易变成苦涩的幻灭。当然呢，这些我们现在描述的都是通过科学的研究带给我们的一些启示。那么这些在生活中是怎么体现的呢？其实说回到生活，我们每天都在做一些选择。当你发现伴侣下班回来没有洗碗，你可以选择觉得说他就是懒啊，你也可以选择说他今天是不是很累，没力气动手，或者是真的太忙了。你收到的信息是一样的，就是你的伴侣没有洗碗，但是你的解释不同，你本身感受的情绪和这段亲密关系未来的走向也会完全不同。所以说积极错觉它并不是骗人，而是我们选择相信一种更积极的版本。就比如说你感觉说对方社交不多，他是真的不喜欢社交呢，你还是会觉得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更安心，或者说这个人不怎么说情话，那到底是因为他不爱我呢，还是因为他更喜欢用实际行动来表达爱？这些选择 其实每一天都在发生，不仅仅是在我们的亲密关系中，也在我们跟其他，比如说在工作、在学习中，也存在了这种积极错觉。或许我们未来的某期节目可以讲讲积极错觉在亲密关系之外的一些影响。当然呢，我也想说一个比较有趣的文化现象。其实研究会发现，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其实更倾向于理想化他们的伴侣。而东亚文化，比如说日本啊、中国啊，其实更强调务实，或者说你要看到对方真实的样子。但其实怎么说呢？无论在哪个文化、哪个国家，当人们感受到自己被对方理想化的时候，他们都更愿意做出积极的回应。这说明这种正向的高估其实是一种爱的力量。不过我们也说到了，也要注意这种积极错觉呢也不是万能料。如果对方真的持续出轨，不尊重你，伤害你，而你却还拥有这种积极错觉，觉得说哦，对方其实是一个好人呐，只是我不够好，那么这就不是积极错觉了，而是一种盲目的幻想，是你自己在 PUA 自己。那么正确的说，来使用积极错觉的时候呢，应该是当你发现对方有真实的某些优点，你可以选择去放大这个优点，或者说对方有一些小毛病，你选择去包容而非否定整体，这样子你们才有沟通，有反馈，才会有更多的成长的空间。听完这些，你可能会想，那我现在是不是应该多夸夸我的伴侣，或者说我是不是要故意看不见他们做错了啥才对呢？其实你也不需要这么做作，因为积极错觉很多时候并不是说你特意去做，而是相处久了，你就可能会自然而然的放大伴侣的优点，然后自然而然的去宽容对方的缺点。你只需要有意识的去欣赏，去解释，去相信。比如说想一想你最欣赏伴侣的地方，比如说哦，你觉得对方今天做得非常好，对方今天约会的这个计划做得真的很好，或者说在争吵后对给对方善意解释的空间，多给对方一些机会，觉得对方可能真因为我们之间有这份爱，可能对方并不想伤害我们，可能只是用了错误的方式来表达了他们的自己的观点，所以说呢给对方一个解释的空间。当然呢，积极错觉我们也聊到了，也不是说觉得对方就是完美的，允许彼此拥有不完美，但更多的情况下呢，我们要保留这种我愿意相信你的这种信念。最后你才会发现，你怎么看待对方真的会影响你们的未来。好了，今天我们聊了积极错觉，也就是关于爱情里面那一点点眼瞎，然而正是这种眼瞎让我们的关系甜蜜持久。或许呢，我们也应该拥有更多的积极错觉，让我们的感情变得更加美好。如果你喜欢这期内容，请转发给你的朋友，或者留言告诉我你有没有理想化的爱情。我是张琪，谢谢大家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心理漫谈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